那我们上课到这一周，再进到今天啊，总共是应该第四次嘛，哈，那上了这几次之后呢，我其实就有一些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种心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杂阿含经哦，从前面看过来的话，就是我们先学习到的内容就是修多罗，大家还记得吗？蕴触界等等道品这些最重要、最佛法最根本的内容就修多罗。那有关于起业还有这个记说，就是在后面，对不对不过呢，如果是按照我讲了这几次的内容来我自己感觉的话因为修多罗的部分呢，刚好瑜伽师地论的摄氏分就是卷85到98有在解释这个修多罗的部分就是论义有14卷，那有一些名词呢解释得蛮好的，所以我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定义，我还是有放出来补充讲义给大家参考。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我们这样慢慢的读修多罗的话就是它一直都是会比较深的内容深的内容。那如果说我们把修多罗全部上完，后面再上这个起业跟记说的话，那个地方就没有论义了，就是全部都是很短的经文那都是故事性的比较多。特别是起业这个地方，其实它的义理没有很多的，记说的部分还比较多起业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多义理。所以呢，它里面有一些故事，其实是可以调解大家上课的疲劳。所以我就跟卢阳法师讨论说，我们的杂阿含或许可以调整为，就是前面2堂课我们上修多罗就是照着进度这样上；最后一堂课呢，第3堂课我们上起业，就是纯粹是经的地方。因为大家看一下目次的话我们课本的目次它就刚好有这个起业的开始你看目次在第5页嘛课本书本第5页这个目次前面3个五蕴颂、六入处颂、杂音颂、道品颂，这个就是修多罗。这4个一二三四就是修多罗 Sutra 的内容那最下面那个八宗颂第五呢，就是起业。那在下册呢，下册开始呢，就是有这个弟子所说跟如来所说，那个就是记说对，那我跟如阳法师讨论之后，就是我们第3堂课就是讲后面这个八宗颂开始它里面有一些故事，其实是挺可爱的待会我们就是会看到所以我会用这种方式来调整第3堂课让大家不要那么还是那么艰涩的内容这样所以因为也是杂阿含经的内容，所以也是可以的那后面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还有一本下册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这样推论的话呢，下册全部都是经了。它比较没有论义义理有的，如果说我还要去找论义的话，还是可以找得到很多论义但是它不是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就是别的论大智度论或者是大毗婆沙论多少还是有那所以呢，我有跟卢阳法师讨论的结果就是说，等我们再上几次把这一本的起业上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们就发下册给大家。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时候就是会2本都用到那我知道大家因为有一些是觉得书本很重所以我们已经有想好一个地方可以给大家放书的。那如果说大家要带回去预习的，就是你可以带回去你不要带回去的，就是我们迟一点不要那么快，迟一点我们会有那个柜子橱柜有的锁的就给大家可以放看大家啦，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背来背去啦。背经有功德吗？你不知道吗？ 你看玄奘大师从印度背那么多回来呢，啊，好，那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哈。那我们的主题今天是上到23跟24经，对不对？大家先看书本，书本的23经在第几页？23，大正藏的23经，22页，对不对？22页的下面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其实是上到23页了，对不对？好，非我不义我不相在这边啊，我们是上到这几个名词。我们今天上之后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些经文，其实后面呢它都一直出现这个非我不义我不相在，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解释清楚，那后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它就是无我观来的，无我观，这三个就是无我观啊。那但是我们汉译的杂含的这三种无我观呢，它跟巴利的三种不太一样，有两种一样，但是第三种感觉不是那么吻合啊。那我们看课本大家就知道了，大家看一下课本啊，我们的书本23页角注五，角注五有看到吗？最后一行啊，我们的书本啊，书本的最后一行角注五，你看我们杂阿含经是非我不义我不相在，对不对？但是在巴利文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三句，就是这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我的我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所啦，我的东西嘛，我的身体，所以第一个就是我所啊，我所的话就是感觉上是比较相合这个义我。不义我这个，那不是我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非我，杂阿含经的非我，但是不相在的话跟第三句就感觉上不是那么能够对应起来哈，因为第三句巴利文只有不是我的自我啊，或者是不是我的真我啊，后面那个真我或者是自我呢就是阿塔，一般神我的意思，前面那个我呢只是我的代号，我的一个代号，我要吃饭啊，证明不是他，是我要吃饭，所以前面那个我是我的代号，他是说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去投胎这样，所以我的自我其实就是我的灵魂的意思。那这一个的话他跟这个不相在呢感觉上是有一点相应，但是不是那么吻合啊。不过大家如果你去看一些阿含教阿含经的老师哈，他们的论文啊，他们认为这两组是可以对应起来的，但是我们跟岳建东老师讨论的时候，他是说不是第三句不是那么容对应的起来这样啊，感觉巴利跟杂阿含还是有一点点不同啊。那我们要再继续我们的进度之前啊，我这几天呢我就有想到说。因为我们读杂阿含经呢，我没有每一句话都念，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啊，我没有每一句话都念，所以呢，我要教大家说，大家拿书回去哦，有空你就当故事这样看。你在读杂阿含经的时候，你要有那个分段落的架构，因为比如说他谈了色无常，后面你就知道下一段就是受想行识无常，对不对？所以我就只有讲第一段，我不讲第二段啊，因为我就说观五蕴无常，那你就代表就已经讲了两段的经文。但是很多初学者我想他还是抓不到师父的意思的，因为他找都找不到啊，我一直讲第几页他都找都找不到，所以他肯定是不晓得这种方式是我讲的方式是怎么样，所以我就做一个范例，一个 sample 给大家看，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吗？41页，我做了两部经，我做了两部经的科判给大家看。这种是我们读阿含经要有的尝试，这种尝试呢，我不用每一部经都做给大家看的，因为它是重复的啊。如果你要师父做的话也可以啦，但是就是你会没有办法成长啊。我如果全部都给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学习到怎么自己读啊，所以我是教你一个范例，然后你自己回去读阿含，你要像师父这样子去分段啊。 有找到吗？41页啊，那我举的经是第几经？23经。好，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义这边哈，我们看23经，刚好就是我们今天的进度嘛哈。那我来教大家我们怎么分段哈。第一个就是如是我闻，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对不对？下面开始呢，就是罗侯罗往佛陀的住所走过去，然后他就跟佛陀呢却住一面，却住的意思就是他已经是就是坐在一边啊，坐在一个角落这样哈。那当然呢，因为大家你们不是你们没有受这个出家戒，其实经文没有写出来，但是我们出家人我们看经文哈，我们就知道有这样子的画面，就是通常呢弟子来找佛陀找老师的话，他不能坐得比师父高，这个是常识来的哦。像我自己在泰国短期出家哈，他们南传很重视这一个伦理，就比如说我是出家众的话，那我在马路边托钵哈，因为出家众都不穿鞋子嘛，大家知道吗？泰国的僧众不太穿鞋子，他托钵的时候不穿鞋子。如果师父没有穿鞋子，你要拿东西给师父的时候呢，放到钵里面去，你要脱鞋子的，就是你的高度不能高过师父这样。所以佛陀比如说罗侯罗这个弟子来找佛陀的时候，却注意面就是他一定要坐得比师父低的低一点啊，这个是礼貌来的。那白福言，那他说佛陀啊，怎么样知怎么能见啊，这个知跟见呢，我们前面有解释了啊，其实它就是一种我怎么能够了解了知啊，我如何能够了知，了知什么呢？他说我这个色身还有外在的一切境界啊，就是内外的一切相，能够让我啊无有我所见我慢死细浊啊，就是不要让我有我所见我慢还有烦恼，对不对啊？那这五个名词呢，瑜伽师地论就把它分成五种烦恼啊。你看你算了、啊、我所见啊，两个嘛哈，我慢死细浊，总共有五个，瑜伽师地论就把它分成五个。所以呢杂含经的标点有些人就把它这样子顿开啊。但是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这种定型句出现在杂含经的不是只有二十三经，它还有别的经文有，但是它就没有办法顿成五个。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不一定是每一个地方都用五种烦恼来解释，有时候它用两种，就是见跟慢两种啊。好，那罗侯罗呢就问佛陀说，我怎么样从我的身心还有外在的一切境界呢，不要有我所见还有我慢等烦恼呢？那佛陀说，善哉，巴利文就是沙都啊，你能这样问佛陀啊，怎么了知啊，这个问题耶，看到吗？所以我就把那个问题点啊，问题点反出体字，你看那个没有反出体字的，就是佛陀重复他的问题之后，那个耶就是妈的意思，或者呢啊，就是一个你是佛陀要确认说你要问这个问题吗？这样了解吗？啊，读古文要有这种尝试哈。那罗侯罗就确认说，是的，佛陀，我是问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哈、啊、要回答问题的时候，你看佛陀的示范就是要确认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些人回答问题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一听到呢就哔哩吧啦，然后答非所问啊，那这个就是你没有向佛陀学习，要先确认一下人家的问题是什么。好，这个是起问啊，就是一个提问的开始，第一段。那下面开始呢就正答，正答的话就是佛陀详细的说明啊。你看它都是固定的，它的固定的段落来的。第一个就是善哉，谛听善时念之，你要如实的听，谛就是真实嘛哈，四圣谛的谛就是真实，你要很真诚的听，然后善思念之，善思为之，我为你解释。罗侯罗第一段，观色蕴， 当观所有诸色啊，它不是只有这个啊一点一某部分的色，它是所有诸色，所有的物质，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好丑、远近，好跟丑的意思其实就是优跟劣啊，不是美跟丑的意思哦，是优跟劣。色法有什么优跟劣呢？你看。你看婴儿的皮肤比我们大人的皮肤是比较优，很滑，对不对？婴儿的皮肤，所以这个就是色法的好跟丑的意思啊。远跟近，比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平等会正观。那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所以我每一次讲经文呢，我就说当观所有诸蕴，我会这样讲的，对不对啊？所有五蕴，若过去、未来等等，都一切无我，不异我，不相在啊。那这样子的话，以后大家自己，你这个标题哈、哦，你要学会以后自己看经的时候呢，要这样子自己分。再来就是，如果这样观察之后呢，啊，你观察这个五蕴都是无我之后呢，修行的结果是什么？他说：“罗欧罗啊。”如果你能够这样知见了知啊，我们的世身还有外在的境界都是无我啊，没有我所见我慢的话啊，那如果你能够做到这样啊，你就是能够解脱啊。所以呢，他第一句呢其实是佛陀重复罗诃罗的话，对不对？第二句呢，他就说罗诃罗，比丘若如是等等等等者。若如是者，就是如果比丘能够观得到自身还有外在境界都无我、无我所及，没有我慢、我死等的人的话啊，你没有这一些内外的我所见、我慢的话，那你就能够断除爱欲，转去诸劫，证无间等究竟苦边。断爱欲，大家比较好懂，对不对？转去诸劫，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转烦恼为菩提的意思啦。他这个转的意思其实就已经完全是断除了，就是换过一个不同的身心了。他就是不是有漏的五蕴呢，是无漏的五蕴啊。那证无间等就是现观啊，就是能够现证世谛、世身谛啊，就是。能够观察是圣地，究竟苦边，究竟苦边的意思是只有阿罗汉可以做得到啊，阿罗汉。所以佛陀意思说，罗诃罗啊，如果你能够这样的观察五蕴，若过去、未来、现在等等是一个啊，无我啊，非我不异我不相在，你就可以断除爱欲，证得阿罗汉。所以你看我的这个。科判呢放进来之后呢，大家对这个经文的架构 一目了然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的书本没有啊，啊，我们的书本没有，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有这样子的架构啊，你要有这样子。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写在课本旁边嘛，啊，你可以自己标记一下嘛，啊，嗯，好，那我们这一部经呢，我们就重复它的要点啊，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继续的内容啊，我们继续的内容呢，上一次是上到我们看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的十三页啊，大家翻开十三页跟三十八页，十三页还有三十八页啊，这三份讲义都要一起用哈、啊，今天。十三页，我们先讲一下十三页，找到吗？好，十三页，大家看这个表格最下面啊，表格的最底下就是二十三、二十四经，对不对？那经文大意就是正观过去、未来、现在等等十一法的五蕴，都是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好、啊，那。能够这样观察五蕴，你就能够呢，对于 此世身、啊、就是我们这个五蕴身，还有外在的所有一切相，都不会升起我所见、慢、死跟细浊。那你看对应巴利经的这个角柱七，它并没有分成五个、这么多。那角柱七的话，在相应部22.91，它只是呢什么呢？我做、我所做，还有慢烦恼、潜在睡眠，就是睡眠就对了啊。我所跟我慢睡眠啊，所以在巴利的相应部对应经里面只有举三个我所还有慢啊。那瑜伽师地论把它分成五个呢啊，就是在我们的补充讲义38页有没有啊？补充讲义的38页啊。大家也许会问说，师父为什么你的补充这样调来调去的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做补充讲义的时候啊，没有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跟你要上台讲课之前的准备是有一点不同的啊。你在准备的时候你没有想的那么详细，但是你要讲课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哦，这个学生一定会问说啊，这个瑜伽师地论解释五个烦恼到底是哪五个烦恼，他一定在找答案的，对不对？所以我在要讲课之前又再补了这个38页的表格给大家啊。所以大家看38页的补充讲义最下面有一个表格，对不对？那这个表格其实就是我们这五种啊，瑜伽师地论解释的五种烦恼啊。那瑜伽师地论的文呢，其实是在讲义14页的啊，讲义14页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先看38页哈、啊，我们先看38页。38页这个图表呢，最左边就是两种杂览啊，诸有学应知应断，诸无学已知已断，就是见跟慢两种烦恼，见烦恼跟慢烦恼。有学就是从初果一直到四果相，无学就是阿罗汉啊，无学就是阿罗汉，它是已知已断。那有学的话是还没有完全全部断除的 啊。那这两种杂览可以细分为五种杂览啊，两种杂览可以细分为五种杂览，就是我们的杂含经的五个名词啊，我所、我慢、执着跟睡眠啊。那这五种杂览是由什么原因而产生的呢？就是第三栏五种因相这边产生的。第一个，我们为什么会升起我的执着呢？我的执着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它的所缘因相就是有事身，就是从我们的五蕴身心产生有我的执着。所以这个有事身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身心。如果你对成佛之道很熟的话，其实有事身就是类似普特伽罗，我普特伽罗一个复合物啊。那个即为我的这个我呢，就是萨迦耶我，就是萨迦耶我。我们是在这个普特伽罗的身上呢，这个五蕴法的身上呢，去执着为我啊。那我所的话呢，是从哪里产生呢？啊，他说第二个我所的话是两种，一个就是啊自己的身五蕴身啊，另外一个就是外在的一切相，这个就是他升起的所缘因相。就我所有的东西，它可以是五蕴是我所有的，还有外在的一切相是我所有的。所以这个我所呢，我所它是可以内跟外两种都可以。那我慢的话呢，也是以五蕴身心为主的啊，我比别人优啊，或者我比别人差，都是慢，在佛法来讲都是慢，一个叫做高慢，一个叫做卑慢，都是慢啊。 跟他平等也是慢。待会我们会看到下一经哈，他就有提到，我比他优，这个是高慢；我跟他相等也是慢啊，我比他差也是慢。大家也许说，哎，为什么比他跟他相同，为什么也是慢？就是你没有别人那么好，但是你把他想着说，其实我跟他是一样的。所以呢，你认为相同，但是不一定是事实是相同。那一个相同其实就是慢，这样了解吗？啊，比如说啦，因为我们经常，因为我们读佛学的人呢、啊，都是会落入一个状况的，就是很重视那个学位啊。但是现在不是有很多时候叫做什么同等学历，然后。但是你那个同等学历是不是真的跟这个学位的能力一模一样呢？其实不一定的，还是因人而异。有些是真的是可以的，他的实力真的是很强啊，那真的是可以同等学历是一模一样，但是有些其实是差很远的，对不对啊？我们心知肚明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叫同等慢啊，叫同等慢。好，那我这个是我们第四个呢，执着是什么呢？执着的原因有两个啊，一个呢就是从外在的啊，听闻不正法、不如理思维而来的产生执着。再来第二个呢，就是自己的睡眠烦恼啊，潜伏的睡眠烦恼让我们有所执着啊。第五个。随眠啊，随眠呢，在唯识的解释就是总之啊，不如实了之诸行，因为诸行是什么？无常、苦、无我的啊，他不如实了之，所以他认为诸行有为法是常恒不变的，因为不如实了之，所以呢，烦恼诸缠受受串习为因缘影响。就是烦恼的现起啊，种种现起的烦恼串习，而让自己啊熏习为烦恼的种子，潜伏的烦恼，潜伏的烦恼啊。这个禅哈、哦，在唯识学阿毗达摩，这个禅呢，其实就是现行的烦恼。睡眠是潜伏的烦恼，潜伏就是睡觉啊，没有发作的。禅的话就是发作起来的烦恼。那他这里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随眠种子潜伏性的烦恼呢？就是因为你常常让习惯性的、长期性的让同样的一个烦恼不断的升起，它就会熏习成它的同等流种子了。这样了解吗？啊，它熏习成它的等流种子。比如说啦哈，我不是那么喜欢升起嗔心的。但是呢，最近啊，我的邻居啊，换了一个新的邻居，看到就讨厌，再看更伤心。本来你没有嗔心的种子不多的哦，随眠不多，但是因为你起现行啊，每一次看到他你就起嗔心，每一次看到他串习到这个现起的嗔心呢，串习到呢，你变成你的嗔的随眠种子就很深刻了。以后你只要不如意的所缘出现，你就用这个嗔心来跟他回应。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自己让他熏习成种子的，不是别人让我们的，对不对？别人搞不好那个样子就是长得那么衰嘛，你为什么要生气人家？人家搞不好是外相不好，但是心地很好啊，对不对？所以不可以以貌取人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就是不可以以外相来取人啊。所以这五个就是瑜伽师地论解释杂含经二十三经这五种烦恼，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啊。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补充讲义十四页。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个地方啊，十四页啊，补充讲义十四页，那就是应顺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啊。这一部经刚刚我们已经重复了，帮大家回顾这五种烦恼，再来我们看这个二十三经这无我的三句啊，就是非我啊，非我还有什么不义我不相在的定义啊。 那我们看导师的星空学探员，他说无我呢，在阿含经有时候他只有讲一句，就是无我，有时候讲两句，就是无我跟无我所，有时候呢又开演为三句，就是我们这一经啊，就是色是我，意我相在，反面的话呢就是色不是我，不意我，不相在。我想问大家，我们的杂阿含经是上面那一句还是下面那一句？我们是色是我，意我相在，还是不是我，不意我，不相在？对对对，我们是第二句啊，所以杂阿含经就是第二句啊，就是色五蕴不是我，不意我，不相在。那我现在就是用这一句来给大家解释啊。好，一二三句呢，我也有画图表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哈、哦，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还是要画给大家看的。大家看讲义四十四页，今天的补充讲义四十四页啊，我有画给大家了，你就不用抄的那么辛苦了。四十四页最上面有看到吗？找到没有？四十四页啊，这个就是对应这边的啦。啊，就是对应导师这一段话的。有时候佛说无我只有一句，有时候说两句，就是无我跟无我所啊。那怎么开为三句呢？其实它就是两句的时候呢，无我呢，其实它就是这个我啊，就是即蕴我。我所的话，就是五蕴是属于我的，或者五蕴跟我不一样，就是意我，就是离蕴我的意思。所以我所哈，它其实要讲的就是意我啊，五蕴呢意于我，就是它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东西，五蕴是我所有的东西啊，所以就开为两句。那开为三句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三句：蕴不是我，或者蕴非我啊，然后不意我，不相在。然后接着呢，导师还会再说的，开为四句啊，就是第三个呢不相在，开为两个，就是蕴不在我中，我不在蕴中，看到吗？啊，所以我四十四页这边呢已经画得很清楚哈，所以你不要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哈，嗯，如果再看不懂我就阿弥陀佛了啊。那还有四十三页。啊，四十三页，待会大家也可以对着看啊。我在讲性空学探源的时候呢，我会用四十三页啊一起看，两边一起看啊。所以十四页大家翻开十四页跟四十三页哈、啊，两个讲义放在一起啊，我们一起看啊，可以吗？好，我们先看十四页哈，性空学探源这里导师的文句啊，初句啊，就是刚刚就是性空学探源这里的二四五第五行哈、啊，初句就是无即蕴我，第二句就是无离蕴我，这样可以吗？啊，就是我刚刚在那图表两句那边写的啊，第三句也是没有离蕴我。所以第二句跟第三句是一样的，都是离蕴我，离蕴即我啊。不过忘记者以为，虽然不是蕴，而又不离开蕴。所以第三句呢，不相在的意思就是，不是等同蕴，但是也不离开五蕴。如色蕴啊，导师说，如果执着我的量比较大。就是我比较大的话，就是五蕴在我当中。好，大家现在去找一下这个四十三页哈，四十三页我画的这个图表呢，这个其实是我学生画的啦啊，因为他画得很好，所以我就给他拿过来修改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蕴是我，即蕴即我，就是蕴等于我，两个圈圈呢，它是完全等同的，这样可以吗？第二种呢，离蕴即我，就是五蕴呢跟我是分开的，所以就是两个圈圈，一个是我，一个是五蕴，所以五蕴是属于我的东西啊，所以它就成为两个东西。那第三句呢，相在 那相在你看哦，第一个就是运在我中啊，就是五运在我当中，哪一个比较大？我比较大，所以你看圈圈外圈是我，对不对？小里面小小的那个就是五运，所以运在我中。那第四个呢，就是刮胡二，我在运中，哪一个比较大？五运比较大，我比较小，看到吗？啊，所以呢，这几个图啊，其实已经很这样子看，已经也很清楚了。如果你再看不懂，我就不知道了啊。那我们这样子看的话呢，你就可以明白说，好，大家先看一下这个43页哈，我画这个图呢，右边啊，我有框框起来这些关键字啊，关键字。我们先看一下，再来看14页，你就很懂的了。第一个，运是我，即运即我，故佛说非我啊。我们《杂含经》说是非我，就是无我。那这个记着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五运是同量的，就是等量，两个圈圈在一起，有没有啊？所以43页这里呢，其实就是两个圈圈在一起的意思啊。所以你看我在下面呢写一些小的字，即运即我啊，运呢，五运是生灭法，如果五运是我的话，那么我呢就是生灭法，那这个跟我的定义呢是不相合的，因为外道认为呢我是长恒不变的嘛啊，这个灵魂是长恒不变的，但是五蕴身心有生老病死啊，它是生灭法，所以我怎么可以等等我其实就是不等于生灭法啊，我也不等于五蕴啊，所以呢就是佛说运非我啊，五运是没有我的，也不是长恒不变的，五运是生灭法，可以吗？好，第二个运亦我，就是离运即我啊，所以佛说运不亦于我啊，那这个就是把它分开啊，五运是五运，我是我。那这一种呢，其实在我们民间啊蛮多这一种观念的，就是五蕴，我们的五蕴身心死了，我的灵魂去投胎，那个投胎的就是我，就是神我。我们民间或者是我们世间人蛮多这一种观念的，就是有一个神不变的神我不断的去投胎啊。那也许大家说，那我们佛教讲业力去投生，不是也是去投胎吗？哈哈哈，对不对啊？一样吗？不一样。那什么地方不一样？因为这个去投生的业呢，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它是也是一个生灭的法，它是要因缘和合这个业力啊，这个投生的这个业识呢，才会去跟父母那个地方结合，那所以呢它也是因缘法，它不是一个常住不变的法啊，所以还是不一样。所以呢在阿含经里面呢，我们慢慢会看到一部经，就是有业报而无作者啊，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我们今生啊，今生死了，来生还是会把业力呢，把福德呢啊都带过去下一生。那这种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没有一个神我的意思啊，没有一个神我。但是大家说，大家会问说，那这样子的话，他是无我的话，他是无常的话，那他怎么可以保持这个业力呢？是的，在佛陀开示的，不管是大智度论里面呢，他还是说这个是因果法则，他不会错乱的。就是他投生之后，虽然他这一个投生的事呢，或者投生的业力，他是不断的生灭无常啊，但是他不会错乱的，就是因果的理则的法性就是如此啊，就是你造什么业，就是啊，就是以后还会延续啊。大智度论有一个譬喻蛮不错的，就是啊，他说是啊，叫什么？ 他是 举例妈妈跟小孩啊，他说妈妈吃药小孩病好了，妈妈吃药病好了，大家有听我大智度论的课就有听过这个譬喻，对不对？妈妈吃药但是孩子会好，他意思就是妈妈就是今生，孩子就是下一生，就是我们现在所造作的会影响下一生，但是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来的，但是妈妈是今生，孩子是下一生。那也许大家说，那怎么妈妈吃药孩子会好呢？我在课堂上不是有举例说可能是胎儿啊，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最近因为我们有疫情嘛，我最近看那个看报道呢，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即使是生出来的小孩啊，如果他年纪很小不能打疫苗嘛，那如果他确诊要怎么办呢？就是妈妈吃药然后喂他乳奶。你们有看到那个新闻吗？有哈？没有看到？那你们看新闻是看什么的、啊、看那个在吵架，在路边吵架那种是吧？我就想到哈，所以大智度论这个譬喻呢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胎儿，另外一种就是虽然是 baby 哈，但是妈妈吃药她喂奶喂小孩子吃，所以孩子的病也会好，就是妈妈吃药孩子的病会好。他这个要譬喻的就是譬喻妈妈是今生，孩子是下一生下辈子，他已经是不同的个体，但是呢这个药性啊，他就是会有这个业力啊，他会衔接过去这样啊。所以他这个譬喻我觉得也是挺妙的哈，很具体啊。这是龙树菩萨的譬喻来的，不是我想的嘞。嗯，好，那这个就是啊义我嘛哈，义我这个第三个呢相在啊，大家看这个43页哈，相在的话呢，这个离蕴即我啊，故佛说不相在。那不相在，你看导师的关键字呢，就是不即蕴、不离蕴啊，不即蕴跟不离蕴，有找到吗？有哈啊。那刮胡一蕴在我中啊，大家看那个框框的字是什么呢？我大蕴小 ，OK。那刮胡二呢？我在蕴中是蕴大我小 ，OK。这样可以啊。好，我们现在来看性空学探源呢，你就会看得很明白的了。OK， 我们现在来看14页哈，14页这边啊，性空学探源2467第七行哈。如说色蕴，如果执着我的量比较大，就是色在我中；如果执着我的量小，就是蕴大啊，这个就是我在色中。如果我跟蕴同量同等，没有大小，就是即蕴即我，这样可以吗？嗯，对这个不即蕴不离蕴的执着啊，其实就是不相在啊。佛破之，蕴不在我中，我不在蕴中，故说不相在。所以不相在的关键字就是不即蕴也不离蕴，它不等同于五蕴，但是它也不离开五蕴。应顺导师在成佛之道的譬喻就是，他说就好像人躺在床上，人躺在床上，床上，我们躺在床上，如果你的床是双人床，就是蕴比较大，我比较小。如果是你的床是很小的，人长得 很高，脚要伸出去，这个就是我比较大，蕴比较小，这样可以吗？导师在成佛之道是这样譬喻啊。嗯，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譬喻很妙、哦、佛法的譬喻、啊、好，我们继续看这个性空学探源哈。此第三句不相在又可分为两句啊，不相在就可以分成蕴在我中，我在蕴中啊，变成四句嘛哈。然后五蕴，色蕴乘以四，受蕴乘以四，就五乘四就等于20句，所以就是所谓的20种我所见啊。所以下面我就画一个图表给大家，有没有啊？你看我画的这个图表呢， 十四页的这个图表呢，就是杂含经讲的三句，非我不义，我不相在。那不相在可以开为两句，就变成色在我中，我在色中，成于五蕴，就变成二十种我所见，这样可以吗？啊，嗯，那这个图表已经很清楚了的了啊。好，最后一段是《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五摄氏分的解释，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了。啊，我们再讲一下重点啊，他说两种杂染，还有五种杂染，还有呢五种音像啊。那我已经把这一个呢画成图表啊，就是刚刚所看到的三十八页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就不必重说了，因为这个就解释那个五种烦恼。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完二十三经。那二十三经讲完之后呢，二十四经大家看一下呢，其实就大同小异了，我就不用讲了。所以大家翻开课本书本的二十四页啊，二十四页大正第二十四经罗侯罗所问经，翻到没有？
有。
二十四页啊，你看哦，第一段是一模一样的。罗侯罗呢就去这个不是，这个倒过来哦。佛陀问罗侯罗啊，比丘怎么知见啊？我这个五蕴色身还有外在一切境是无有我所见，我慢死细浊。OK， 这个不管是谁问呐、啊、哈，因为上一经是罗侯罗问，对不对？下一经是佛陀问啊，二十四经是佛陀问。那罗侯罗呢就回答佛陀说，佛陀你是法主，未倒未覆啊。你看以前的弟子很聪明的哦，佛陀问他问题呢，他是说，佛陀你是我们的导师，你是我们的光明，请你解释给我听，这样啊。所以改天如果有老师问你问题哦，你说老师你就是我们的灯，你们就是我的灯塔，呵呵，请你解释给我听，这样就好了。他说，世尊啊，你就是法主啊，就是开示佛法的圣者嘛啊，为导啊，为先导，还有为父。这个父的意思哈、哦，在中文不是很好懂。这个父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大家有看佛像上面有一个伞盖吗？那伞盖什么作用的？我问你，遮阴啊，怕下雨啊，把佛像弄湿。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庇护啊，庇护哦，庇荫呐 啊庇荫的意思，对，就是皈依所皈依处的意思，就是佛陀你是我们的导航啊，你是我们的皈依所啊，我们的庇荫的地方啊。善哉世尊啊，你应该啊，就是佛陀要开眼这个道理啊，我们应该信受奉行。那佛陀就跟罗侯罗说，好，那我要你们要好好的啊十念之。罗侯罗说好啊，为难受教。那下一段呢，佛告罗侯罗，这个就跟上面一模一样了，当观诸所有色啊，过去未来等等，非我不依，我不相在。如是第四行，如是受想行识等等，也是一样，有没有？最后两行，比丘如是知，如是见，我这个色身还有外在一切境界，无有我所见，我慢死细浊。那不一样的就是后面的结果啊。我们看二十五页第二行啊，第二行，佛陀说：“罗侯罗啊，比丘如果能够这样观察内外的话，他就能够超越疑心啊，怀疑的心，远离诸相啊，极尽解脱。是名比丘断除爱意，转弃诸劫，正无间等究竟苦边。”所以你看大同小异，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在读杂含经要有一个技巧啦，就是相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快一点啊。好，那下面就是一个色诵。啊，色诵的话总共有十经啊，你看哦，第一个是死经啊，然后增诸数，非我非彼，劫复染动摇，劫波所问，罗侯罗所问二经啊，总共是十经啊，十部经。 那个懒的话，那个懒的话是编者加进去的，在大增藏没有。不过这个懒呢加进去是对的，因为应顺导师也有加进去啊，因为这个懒就是其中的一经嘛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再继续啊。